今天是母亲节啊。首先呢，我们祝福在座的每一位母亲啊，母亲节快乐！愿神赐福所有的母亲啊，平安喜乐，恩上加恩，利上加利啊，福上加福。母亲是全世界最伟大的角色，也是最艰难的角色。伟大，正如丘吉尔所说的那样，摇动摇篮的手，也是摇动世界的手。孟母三迁啊，孟母断机，岳母刺字，这些都是我们非常熟悉的故事。可见母亲为了自己的孩子付出了何等的心血。圣经里面有许多伟大的人物啊，像摩西啊、撒摩、提摩太等等啊，他们背后都有一位非常伟大的母亲。教会的历史上呢，像奥古斯丁啊、约翰卫斯理、查理卫斯理等等很多伟大的人物，他们的背后也都有一位伟大的母亲。母亲的角色也是最艰难的，十月怀胎、生产之苦，还有那个养育啊、管教的责任，实在是最艰难的。有人说啊，母亲是最细心的保姆，是最优秀的幼儿园老师，是最好的护士，是最好的管家，是最好的厨师，还有很多很多最好的最好的。母亲实在是很伟大，我们再次祝福所有的母亲，母亲节快乐，主恩常在，福杯满溢。在母亲节的时候，孩子们呢通常就会给母亲送礼物啊，表达对母亲的感激和厚爱。孩子们的父亲呢通常也会给自己的妻子送礼物啊，然后感谢自己的妻子作为一位母亲所付出的巨大的牺牲，还有所带来的巨大的贡献。母亲节的礼物啊，有各种各样啊，有些礼物是非常好的礼物，有些礼物可能也就普普通通。我相信啊，作为一个丈夫，能够送给自己的妻子的最好的母亲节的礼物，那就是做一个合神心意的丈夫。一个丈夫啊，能够送给自己的妻子最好的母亲节的礼物，就是做一个合神心意的丈夫。所以我们今天分享的题目就是合神心意的丈夫，爱的领导啊。在我们进入这个是主题之前的时候，我们先来背诵上一个礼拜布置的这个是经文创世纪二章十八节。创世纪二章十八节，我们一起来读好吗？耶和华神说，那人独居不好，我要为他造一个配偶，帮助他。感谢主，这是上一次我们要背诵的。那么今天我们所要读的经文是以弗所书五章二十二到三十三节，我们一起来诵读哈。一二三，请。你们做妻子的，当顺服自己的丈夫，如同顺服主，因为丈夫是妻子的头，如同基督是教会的头，他又是教会全体的救主。教会怎样顺服基督，妻子也要怎样凡事顺服丈夫。你们做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正如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要用水借着道把教会洗净，成为圣洁，可以献给自己，做个荣耀的教会，毫无玷污、皱纹等类的病，乃是圣洁没有瑕疵的。丈夫也当照样爱妻子，如同爱自己的身子。爱妻子便是爱自己了。从来没有人恨恶自己的身子，总是保养顾惜，正像基督带教会一样，因我们是他身上的肢体。为这个缘故，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这是极大的奥秘，但我是指着基督和教会说的。然而你们个人都当爱妻子，如同爱自己一样，妻子也当敬重她的丈夫。好，感谢主，我们读经读到这里，但是的话还有一节圣经，就是以弗所书五章二十五节，你们做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正如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这是我们下次要背诵的经文哈，我们在这里再一起诵读一遍，一二三，请。你们做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正如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好，我们一起低头祷告。 天父上帝主，我们感谢你，主啊，你是创造宇宙万物的主宰啊，你是赐生命气息的神，你也是爱的源头。主，今天在母亲节这样的一个特别的主日里面，我们来纪念我们母亲啊，对我们无私的爱，对我们无私的舍己。主，当我们来思想这一切的时候，主，我们知道母爱是何等的伟大，但是我们更深信神你的爱是比母爱更大，你的爱是母爱的源头。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来感谢你，我们来敬拜你。主，我们已经打开了你的话语，求主你的圣灵来启示你的仆人。主，你来加恩加利给他，让他能够把你的话语传讲得清楚明白。你的圣灵运行在我们当中，使我们每一个听的也能够同感一灵，能够更加的来明白神你的大爱，明白神你的心意。主啊，我们当中有做丈夫的能够做一个合神心意的丈夫，我们当中每一个弟兄姊妹，我们都按着主你这种舍己的爱来学习我们当学的功课。愿主你在我们当中来运行，愿主你来建造我们的生命，也愿主你的名得着当得的荣耀。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祈求，阿们。好，我们上个礼拜我们分享的信息是大丈夫当勇于领导，沉默的亚当给我们的启示。我们看到出头的夏娃呢，她与蛇对话自己做主又领导丈夫，而沉默的亚当呢，他当说不说，然后呢不当听却听，然后吃了妻子给他的禁果，酿成大罪，然后呢罪从一人就入了世界，然后世人都成为罪人了，然后我们都要面对罪的审判和刑罚。感谢天父上帝的大爱，他借着耶稣基督让耶稣基督来到世上为我们预备了救恩，让我们可以因信称义，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我们学到一个非常重要的功课，就是好妻子当甘心扶助，而大丈夫要勇于领导。那么大丈夫应该如何勇于领导呢？就是我们今天所要分享的内容，合神心意的丈夫，爱的领导。合神心意的丈夫，爱的领导。我们先来分享第一部分，就是丈夫的责任，仆人式的领导。丈夫的责任，仆人式的领导。首先就是要以这个主动和负责来领导，以主动和负责来领导。以弗所书这个5:23说丈夫是妻子的头啊，丈夫是妻子的头。那么丈夫是妻子的头到底是什么意思呢？很多人特别是丈夫读到自己圣经就觉得丈夫是拥有最后的决定权，可以一锤定音，可以在家里最后说了算，这样的想法有什么问题呢？我们先看一个真实的例子哈，有一对年轻的夫妇他们的关系就越来越不好越来越糟糕，然后呢他们就找牧师来辅导他们呢其实有三个孩子都没有上小学，其中呢有一对是双胞胎。这对年轻的夫妇呢，他们其实呢小时候都是来自这个基督教的这个是家庭那两个人都受过良好的这个是圣经教育，甚至呢他们读大学还是在基督化的大学里面读书的，因此他们夫妇是在这个是基督化的大学认识的，所以他们的信仰背景可以说是非常好的，甚至牧师都觉得很奇怪，你们又是从基督徒家庭长大的，又是在基督教的大学读的书你们都是基督徒，那你们问题到底出在哪里呢？于是呢这位牧师就问这个年轻的丈夫，他说你自己认为你们的问题出在哪里这位年轻的丈夫就回答，他说我一直都要努力做一个好丈夫而且呢我读的大学也很强调这个圣经所教导的这个是家庭模式，所以呢我也尽力在家中要做一个好的属灵的领袖。于是呢这个牧师就好奇就问他，那你认为家中属灵的领袖应该是什么样子呢？然后这位弟兄这位年轻的丈夫就给他举例子给他回答，他说为了要能够显示谁是家里的头那么我会尽力的使我自己还有我的妻子呢，我们的行为我们都一定要符合圣经。举个例子来说下班以后我很想要轻松一下，但是呢回到家里我还是会尽力的做头的。打个比方呢， 这个时候如果我的妻子她需要叫我到厨房来帮忙，或者她呢她叫我来照顾孩子，我其实我不会立刻放下手中的报纸来帮她的。看到这里的话，可能大家知道，可能几十年前，如果是现在的话，可能说我不会立刻放下手中的手机去帮他的。他说，为了清楚地显示谁是家里的头，我呢，我就会在我的脑海里抛硬币啊。如果我抛出这个硬币出现头的这一方面，我就会去帮助他；如果抛出是另一方面的话，那我就不会去帮助他。这样子的话，就知道谁是家里的头了。听到这里的时候，我发现你们在底下都在笑哈。那我想，大家大概知道这对夫妇的问题出现在哪里哈。这位丈夫很看重他是家里的头，圣经也的确教导我们丈夫是妻子的头，他看重他是家里的头，这是没有错的。但是的话，问题是他对头的认识是有偏差的，是有误差的，有错误的，这才是问题的所在。真正的做头不是发号施令那么简单，真正的做头也不是说做最后的决策那么的简单，而真正的做头应该是怎么样？根据圣经的启示，真正的做头是爱的领导，首先是要以主动和负责来领导，要以主动和负责来领导。所以当我们，特别是做丈夫的，读以弗所书，读到这是5:23的时候，因为丈夫是妻子的头，如同基督是教会的头，他又是教会全体的救主，我们很容易就读到丈夫是妻子的头，如同基督是教会的头。读到这里的时候，做丈夫的马上怎么样？马上就确立了自己在家中这种绝对的权威，绝对的权柄，如同基督是教会的头啊，那是绝对的权柄。但是他忘记了什么？他忘记了基督是如何成为教会的头的。以弗所书5:23的下半节怎么说？他又是教会全体的救主。主耶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他道成肉身来到世上，为我们的罪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为我们预备了救恩。主耶稣对我们的爱是完全的，对我们的爱是主动的，他牺牲了自己代替我们来担负我们的罪债，他代替我们负起我们该负的责任。所以的话，借着主耶稣救赎的榜样，我们可以看见呢，做头是什么呢？做头是指为了别人的益处而主动的负担起责任，即使自己需要做出极大的牺牲。做头是什么意思呢？在这里再讲一次，做头 PPT 也有啊。做头的话是指为了别人的益处而主动的负担起责任，即使自己需要做出极大的牺牲。圣经说这个是丈夫是妻子的头，表明什么？表明丈夫在家里拥有带领的权柄。但是我们要注意，带领的权柄不等于是拥有这个是自私的武断的控制权，所以带领的权柄不等于拥有自私的武断的控制权。真正的头的话，是应该以耶稣基督为榜样的，应该以爱来领导。在以弗所书，这个是23-33，总共这里的话是9节经文。九节经文当中的话，神是三次叮嘱做丈夫的要爱妻子，可以说神对丈夫是反复叮咛，你们做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25节怎么说？25节说，你们做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正如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28节怎么说？28节这么说，丈夫也当照样爱妻子，如同爱自己的身子，爱妻子便是爱自己了。33节怎么说？然而你们个人都当爱妻子，如同爱自己一样。所以做丈夫一个大的问题就是缺少爱。所以神反复的叮咛，你们做丈夫的要爱自己的妻子，爱你们的妻子。所以亲爱的弟兄们，做丈夫的弟兄们，我们应该如何爱自己的妻子呢？我们要以这个是主动和负责来爱自己的妻子，来领导自己的妻子，这就是爱。男人容易犯哪两个毛病呢？男人很容易犯两个毛病，第一的话就是忽略责任，第二的话就是被动不理。第一个 就是忽略责任，第二的话就是被动不理，又正如这个沉默的亚当一样啊。曾经有一位啊，这个是三个孩子的母亲啊，她就向一位师母来诉苦哈啊，这位母亲是这么说：我的丈夫这两年来都没有为我们的家做过一个决定，他从来他也不想管教小孩子，觉得这些事情太麻烦，就把管教孩子的责任都推给我，他也从来没有跟我商量过啊，他在外地工作的这个是事情，他回到家里或者他外出，他都不在乎我的感受，他也不在乎孩子们的需要，孩子们都快不认识他了，他所做的事情就是偶尔回回家，然后不断打断我们的生活规律，然后又走了。他说我真是苦啊，我不只有三个孩子，其实我有四个孩子，这第四个孩子当然就是指他那位忽略责任被动不理的丈夫。分享到这里的话啊，我自己我也真的觉得我自己在家里对我的妻子对我的孩子我有许多的忽略，有被动不理的地方，当然的话应该还没有那么严重哈，没有那么严重，但是的话我也需要在主的面前是很深刻的省察悔改，求主帮助我。我感谢我的妻子，感谢我的孩子，他们给我极大的宽容还有接纳，并且他们给我很多的鼓励，在这里我很感谢我的妻子跟孩子。我也想和每一位做丈夫的每一位弟兄共勉，我们不要忽略责任，我们不要被动不理，我们要以爱来领导，我们要以主动和负责来领导，这样的话我们的家庭就有福了。丈夫的责任是仆人式的领导，我们分享的第一点，以主动和负责来领导。下面我们分享第二点，就是要以舍己的服侍来领导，要以舍己的服侍来领导。合乎圣经的座头意味着就是对别人要承担责任啊，一家的头必须运用他的权柄去为家人的益处而服侍。社会上的观念总是认为座头的是什么呢？头就是发号施令，头就是让下属来服侍。但是主耶稣给我们颠覆性的这种观念，主耶稣是给我们颠覆性的观念，在你们中间谁愿意为首，他就必做众人的仆人了。所以头的确是领导，不过呢，主耶稣告诉我们，做头就是要做仆人式的领导。对于那些以为做头就等于独裁、专权的人来说，不容易领导这种仆人式领导的行业，更不容易去当一个仆人式的领导。但是的话，当我们想到主耶稣这样子仆人式的领导的样式的时候，我们就容易明白了，主耶稣他是上帝的独生子，他拥有一切的尊贵，他拥有一切的荣耀，他拥有一切的权柄，然而呢，主耶稣他却为着我们的好处，为了救赎我们，他离开天家来到人间，来医病赶鬼，来安慰痛苦的心灵，来栽培门徒，甚至为门徒洗脚，最后呢，为我们的罪被钉死在十字架上。正如主耶稣自己所说的，在马太福音20:28，主耶稣这么说：人子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如果我们明白主耶稣的所言所行，我们就会知道牺牲呢并不是卑贱，牺牲也不是失去权柄，相反的话，当权柄被用来服侍人的时候，当权柄被用来服侍人而使别人得到益处的时候，这个权柄就会被尊重，这个权柄就会被顺服，这个权柄也就达到了神设立权柄的目的。丈夫是妻子的头，因此呢，丈夫应该能够反映出主耶稣这种舍己的服侍。丈夫是一家之主啊，因此的话，丈夫在家中主要就要代表主耶稣，代表主耶稣，然后的话，妻子儿女能够从这位一家之主的身上能够看出主耶稣的爱，看出主耶稣这种舍己的领导，借此的话能够有更多的机会去接受耶稣基督的救恩。有一个这样的一个故事，某个电视台举办了一个活动，这个活动呢是这样子的话，就是要征求征集 令女人感觉到最幸福的一句话。所以这个活动他们发出广告，他 要大家投稿，他要征集哪句话让女人让你最感动，让你感到最幸福的一句话。所以应征的这个话语如片雪飞来，然后最终摘取桂冠的就是这一句话：你躺着我起来，你躺着我起来。为什么这一句话能够得到冠军？其实这句话的背后有一个故事，就是一对男女结婚之后，他们很快就有了孩子，由于呢没有老人的帮忙，然后又没有多余的钱请保姆，所以女人的话就只好独自承担起养孩子的重任，还要操持家务。男人呢为了一家的生计就整天奔波劳碌，但是孩子呢没有父母期待的那么的健康，先是有了这个黄疸，后来又有了肺炎，所以家里很辛苦。为了给孩子治病，男人更加起早贪黑的工作，而为了照料这个孩子呢，这个是女人产后根本没有办法好好的休息。为了给妻子能够加添一点勇气所以这个丈夫回家的时候，每次回家的时候呢，都要在他的家的门外理理这个蓬乱的头发弄得整理的整齐一点，然后拍拍身体上的灰尘，然后就挺直这个腰板觉得自己的状态比较不错了才好好的去按门铃。然后呢，有一天妻子无意当中从这个猫眼里面发现了丈夫的这个秘密，这个是妻子，她眼泪就掉下来了。但是呢，很快她把她的眼泪抹干净之后，心里就藏着这个秘密，然后呢，她也挂上了灿烂的笑容去迎接她的丈夫，想给她丈夫多一点的这个是勇气跟力量。所以这个妻子从心底里就非常的疼爱她的丈夫，因此的话夜里孩子哭闹的时候，她不管自己多么的累，她都不要尽量的不要去叫醒她的丈夫，自己就赶紧就悄悄起身来照顾孩子。但是这位丈夫的话，他很快他也就发现了妻子的秘密，发现妻子这么的疼爱，这么的体谅我，他自己就变得更加的细心。所以夜里孩子一有动静的时候，他总是能够立刻他就睁开眼睛，只要孩子有什么动静，他立刻他就睁开眼睛，轻轻地按一下他的妻子：你躺着我起来，你躺着我起来。因为这个孩子病爱哭爱闹，所以每天晚上这个是丈夫每天都要 很多次的说：你躺着我起来，你躺着我起来。所以主持人把这个是故事讲完了，一个白发苍苍的女人牵着呢同样一个是满头银丝的男人，然后呢就出现在观众的面前。这时候老婆婆已经是热泪盈眶，她指着她那个老伴说，她说故事里的男人就是她，故事里的女人就是我，我们结婚已经58年了，至今想起她这句话：你躺着我起来，我的心里还是暖烘烘的。听完了老伴的话，这位老先生张开他没有牙的嘴笑了，现场里许多的观众却哭了。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是母亲节，我们分享的信息是合神心意的丈夫，爱的领导。我相信许多从孩子而来的礼物对母亲来说都是一份惊喜，都是一份美好的祝福。但我更加相信，如果一个做丈夫的在主的面前立志要成为一位合神心意的丈夫，对妻子来说更是一份惊喜，更是一份美好的祝福。做丈夫的弟兄们，你愿意把这样一份礼物送给你的妻子吗？做丈夫的弟兄们，你愿意把这样一份礼物送给你的妻子吗？盼望我们都愿意，盼望我们当中每一位做丈夫的，我们都愿意以爱来领导我们的家庭，做仆人式的领导，以主动和负责来领导，以舍己的服侍来领导。在我们当中 除了已婚的弟兄，我们当中还有单身的，我们当中还有姐妹。我盼望无论我们是单身的，无论我们是已婚的，无论我们是弟兄还是姊妹，我们都效法主耶稣舍己的爱，以主耶稣那种舍己的爱来爱身边的人，来服侍身边的人。这样的话，我们必定会成为世上的光，主耶稣的名也会大得荣耀。愿神赐福大家。我们在主的面前有一点回应的祷告，我们每个人都在主的面前有一点回应的祷告。如果我们是做丈夫的，我们应该，我们愿意做哪一种丈夫呢？如果我们是单身的，或者我们是姐妹，我们应该怎样的来效法主耶稣的爱呢？亲爱的主耶稣，谢谢你，你本是天上的神，你却愿意为着拯救我们道成肉身来到世上，你撇下一切的尊荣，生在一个木匠之家，在贫穷和卑微当中成长，最终却为我们的罪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亲爱的主耶稣，你是我们的救主，你是我们生命的主，你是我们的王。主啊，不是因为你用大能来逼迫我们，那是因为你以舍己的爱来吸引我们。亲爱的主耶稣，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有多少的亏欠？有太多的时候，我们抓着自己的权柄，却没有以舍己的爱来回应你，来爱身边的人。求主你来赦免我们，改变我们，帮助我们做丈夫的能够做更好的丈夫，做妻子的能够做更好的妻子，帮助我们无论在什么样的岗位上，让我们都常常以舍己的爱来爱身边的人，使你的名被高举，使你的名得着当得的荣耀。感谢祷告是奉耶稣基督圣名祈求的，阿门。